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和杨天慈误入熊家庄，被熊仁杰捉住。那么周同呢，通过和军事夫人石春梅的对话，就猜到眼前的这位老人家就是熊仁杰。所以呢，熊仁杰问周同姓甚名谁，他已然是成竹在胸，泰然自若，侃侃而谈。说来话长啊，熊老英雄英名赫赫，威震江南，扶危济困，名扬天下，武林之中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想。在下慕名前来拜访，总算找到您老人家，虽说吃尽了千辛万苦，实属心甘情愿。一旁不讲话的杨天慈听了，心里面暗笑，心想：哎呦，我真是看不出来，我这位威震中原的中原教师周同大哥还会见貌变色，这说的倒像是这么回事儿啊。所以说人是最怕捧的，一捧一拍马屁马上就糊涂。熊仁杰这次受气返回太湖，心里面很不好受，耳中听到的都是谩骂之语，眼下周同这么一捧，他肚子里面的气消去大半，特别高兴，再一看人家绑着，那就不太好意思了，自己从座位上走下来，亲自给周同松绑，请周同落座。而且熊仁杰的脸已然闪过了一丝的欢喜之色。哈哈哈，过奖过奖，不知二位好汉尊姓大名，找我何事啊？杨天慈见熊老头这么容易哄骗，高兴起来，他高声替周同回答：啊，我等前来，那自然是有机密大事找熊老镖师，请熊老镖师屏退左右。周同一听自己兄弟讲的在理，微笑点头。熊仁杰一看这两个人说的一本正经，以为真的有机密大人退下，关起厅门，单留小女儿熊燕飞在身边陪同。周同这时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：在下名叫周同，这位兄弟是杨天慈，奉我师叔之命。他话没说完，熊仁杰一听，哦，猛地拂袖变色，燕飞姑娘唰啦啦亮出佩剑：你等究竟何人，敢来欺哄老夫？快说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剑下无情。周同一看这架势，老头发火了，姑娘拔剑了，镇定自若，不卑不亢：哈哈，在下怎能欺哄老英雄，你果真是中原教师周同？不假，你的师父是金台正士，那你们不去为国效力，来此作甚？在下正是为国效力而来，现奉张齐元帅之令，要我转言熊老镖师，熊双飞卖国求荣，为非作歹，人神共怒，现在已然召集天下英雄十万水军，刻日踏平太湖，大军到时必将玉石俱焚。因想到熊老英雄乃是明智大义之士，身陷太湖实属无奈，如果能挺身而出相助一臂之力，既往不咎，按功行赏，绝不食言。何去何从，特派我周同和帐前统治杨天慈前来面洽，也望熊老英雄速决快断。周同这番话说的是威严慷慨，利索如流，你丝毫都听不出来是编造之言。你叫熊家妇女怎么能不相信？杨天慈心想：嘿嘿，我家大哥真厉害啊，张琴没封官，他在这儿封我的官，我成了帐前都统治了。这时候得帮腔了，这时候得撒谎，这谎撒的有道理。哎，熊老英雄， 我大哥说的句句事实，您要当机立断。熊仁杰一听，这个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燕飞姑娘早已是收剑入鞘，脸露喜色。爹爹，张齐元帅之言句句在理，二位英雄冒险前来，全为我们家好啊！这等良机，爹爹万无轻视。如果能就此脱离火坑，是为熊家不幸中之大幸也。寥寥数语，其心可窥。周同一看这熊小姐，明事理之人，哎呀，想不到二小姐如此通情达理，可敬可佩。熊仁杰沉吟半晌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唉，都怨老夫有眼无珠，想不到啊，让自己的大女儿逃失不正，遭此邪路，死不巧父之过，今生后悔莫及呀。二位英雄冒风担险为我寻恩杰而来，我心里面时时感激。这样吧，请二位英雄暂且在我小庄歇息，容我改日陪同二位英雄去见双飞，当面沉睡厉害，如能改邪归正，不动干戈，此为上策，万一执迷不悔，老夫再做计较。熊仁杰这个话说的实在，他虽然痛恨女儿胡作非为，但毕竟血脉相连，不忍心置女儿于死地，所以提出来最好不动干戈。周同原来也没有想到他能立地成佛，无非是想脱开眼前困境，再谋远走高飞。不想熊仁杰把他们俩当做了正事来，要带去见熊双飞，这不是自投罗网？正在考虑对策之际，燕飞小姐心直口快，爹爹，两位英雄暂息本庄可以，去见姐姐万万不可。啊，为何不可？爹爹，姐姐的为人您老不是不知道，反复无常，良莠不辨，万一做出想不到的事情来，岂不把我们熊家都给耽误了吗？哦，那依你之见，依我之见，明日先设法送二位来使出太湖，劝得双飞来降，如若不从，就反出太湖，来个里应外合。周同一听，对了，二小姐说的太爽快了，心里面想，破太湖要从他身上多花点功夫，睡动老人。想到这里，周同一竖大拇指，怪不得我们来太湖之前就听人说道，熊老镖师的小女儿与她的姐姐不一样，乃是一名巾帼女英雄啊，女中豪杰。今天有幸一睹芳颜，聆听红论，实在是三生有幸啊。旁边杨天赐差点没笑出来，心想这冬天没到，大哥就当起高帽店的老板来了，一个劲儿的给人家戴高帽，得我啊也加一顶吧。对了，我大哥此话一点都不夸的，我也听人在说，说这个熊小姐啊，为人好，武艺好，良心好，站得正立得直，不受祸之天命。说的那燕飞姑娘咯咯咯咯咯就笑出声来，哎呦，看二位英雄说的，我都快变成观世音菩萨了，我可没那么好，只盼二位今后啊多多关照，让熊家将来有个好结局。年轻人嘛，那投缘，嘻嘻哈哈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一见面就认识了嘛，一会儿就变得像老相识一样。熊仁杰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得了吧，命家丁设宴待客，安排住宿，咱们暂且不必。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熊双飞家里面出事儿，熊双飞居然马上就知道了。 因为他上午接到了双峰口首山寨主的报告，说熊老寨主一家返回太湖。熊老飞想这几天弄得紧张透顶，父亲出湖几个月，得了，我回家看看吧。一来呢，显得父女之情；二来也听听苏州一带宋军的消息。另外，人家也说得好，要常回家看看，所以他就请来萧安，要他严守寨务，独自一个人骑马就奔往熊家庄而来。到达庄口，已然是日暮时分，一看庄门紧闭，庄内灯火辉煌，正准备敲门，管家熊福听见马蹄之声，从门上望风洞往外一瞧，大小姐吓得一溜烟跑去禀报庄主。熊仁杰正在大厅设晚宴款待周同，杨天慈一听，啊，来了多少人？
就大小姐一人一骑。
如此先行散席，两位英雄先到里面暂时回避。燕飞啊，来随同为父外出迎接。他自己呢，一面安排好两位英雄的事情，一面呢就装作刚进完晚膳靠椅休息，老妻子陆氏在旁边相陪，熊燕飞就出去迎接姐姐。一会儿熊燕飞接着熊芳飞进的屋内，见过父母寒暄了一番。
爹，娘回来了。
回来了，
在老家过得可好？
就那么回事吧。哎，你在湖中也一向如意啊？
如意个屁，几天几夜没睡个安稳觉了。
哦，女儿怎么回事啊？
哎，爹爹我跟您说了吧。
熊双飞就把近来湖中发生之事，当然与周同所长有别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跟熊仁杰说了。熊仁杰呢也只能哑巴吃馄饨，心中有数，口中难言，就装作刚刚听到这些新情况，还打岔呢。哦，听女儿所言，这个周同寻仇来湖，擒住了又被人救走，哎，不知如今下落如何。
爹爹啊，不是女儿不说，这个事情尚难断定，周同没查到，现在又出事情。首先我那个马夫韩天敏，那是个奸细，张七的兄弟，后来我让西门陀跟踪军事夫人，又失踪了。哎，后来我没办法，我就去找军事，依照肖安和军事夫人的看法，西门陀倒有可能是张元禄售卖的奸细，说不定周同就是他救走。怪不得那天比武周同对他格外手下留情，但是对萧安和军事夫人之言我也不敢全信。他和西门陀平日面和心不和，西门陀是我派去监视军事夫人的，盘根错节，难觅头绪，其他也不担心，女儿只怕周同出湖，苏州府沈大人有事，日后就难以知道张琪的动静，不知道父亲在苏州听到些什么消息。熊仁杰听完心想，这倒好，疑心疑鬼，以为周同被人救出太湖。双飞呀，不知道周同就在你眼睛底下，这对日后我送周同出湖有利，何不趁此摸摸熊双飞的底，能劝则劝，劝不尽再说。想到这儿，熊仁杰就和女儿推心置腹地谈起来了。女儿啊，观此情势，为父看来太湖难吧，不知你今后作何打算？ 哎，如何见得我太湖南宝？哎，我在苏州一带得知，张齐元帅奉调十万水军啊，各路英雄云集，平民百姓那是十分拥戴，对我太湖所为深恶痛绝。俗话说得好，民心不可失啊。加之我们内部人心不齐，同床异梦，太湖败事已定。哎，爹爹放心，女儿既已为之，何以拒之？万一太湖不保，我还有海路可走。不不不，女儿之言差矣。俗话说得好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如果张齐大军破湖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。若想通过海路逃往南蕃，铸成大错，你就是千古罪人了。女儿啊，你要三思啊。徐光飞听了父亲这一番话，他惊讶之极呀、啊、他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会如此坦率为张齐说话，更想翻脸，细想不对，不能跟自己的父亲翻脸。父亲的话有道理，第一，周同入湖弄得是鸡犬不宁，日夜不安，要是再大动干戈，他就伤透了脑筋，更何况张齐那儿有什么人，全部用软弦矛头雕精炼，这些人水上功夫举世称绝。爹爹，那依你之见该如何？依我之见呢、啊、此事原由蒙山小诸葛引起，不妨把这两个人交给周同，让他代时报仇，作为暂缓动兵的条件，而后由双方互派使者，一个和解的办法，对双方有利无弊，岂不是更好吗？熊仁杰这么说自有他的用心，如果女儿同意，他就可请周同出来面谈，如不同意，说明女儿已然执迷不悟，自己早做打算。熊双飞听完半晌不语，怒容满脸，在厅上踱着方步。这时候厅堂屏风后面有个人在偷听妇女谈话，谁呢？杨天慈。他一开始看到熊仁杰把自己和周同带为上宾，心中喜不自禁，但是酒席未残，熊双飞就来了，他心中就起了疑惑，他想莫非熊老头假殷勤做个圈套让他们钻，所以他心里面很不踏实，悄悄从内厅来到厅堂屏风后面偷听大厅当中的谈话，以防万一有变，就和周同早点逃走。但听的时间长了，一听哦，熊老头无意加害他们，反在劝解熊双飞改邪归正，心中一喜，就不觉得有些耐不住了。他早就听人说，熊双飞天姿国色，容貌可以与妲己褒姒匹敌，没见过。年轻人嘛，尤其是年轻男人，对俊俏女人总想一饱眼福，忍不住把头探出屏风外面偷看。这父女俩正在专心谈话，也没发觉。杨天慈暗暗喝彩，果然长得艳丽，可惜心狠手辣，不像个人，倒像个白骨精。杨天慈在外面探头探脑，急坏了内厅当中的周同，他怕杨天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他悄悄走过来拉拉杨天慈的衣角，示意他不要把头探出去。起先杨天慈听话，一拉就把头缩回来，可过了一会儿又把头伸出去，周同不敢出声，只好再拉。后来杨天慈被拉得不耐烦，用力就甩掉周同的手，而且脱口而出，不要拉，不要拉。这一叫那还了得，早进的厅堂之中的人魂不附体，
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